秀。我们上星期呢讲到第六会，他化自在天会，讲十地品。这个十地品最后这一地呢是法云地。其实法云的意思呢，那么就是这个法身圆满了。那么这个就像这个这个自满行舟啊，这个像雨大法雨一样子的，那么的一个智慧。那么这个法云地呢，这一地呢是当一个人入于正定，讲入沙内以后，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一地里头讲到了这一地的菩萨呢，智慧明达，神通自在，随他的心念呢，能以狭的世界做广的世界，能广的世界做狭的世界啊，能够从垢世界做净世界，然后从净世界做垢世界，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各位应该要明了它才好。什么是垢世界？那什么是净世界？有的人讲啊，哎呀，我学佛啊，我们学的呢就是要哈、啊、这个六根普净啊，好啊，你当然要修的都很普净呢、啊。这个修完了以后，觉得好像处处通通动辄得救的感觉，好像啊，这个自己做的工作，我觉得哎，我做这个工作好像是一个不净的东西啊。你看我做生意的人好像在赚钱啊，我这个赚钱就已经不净了，这不只是不净而已啊，六根通通都不净了啊。那怎么办呢？那就不要做工作好了，是不是？你不要做工作，那你就不要生活嘛，是不是？那你不要生活，从今天起你什么都不工作，是不是可以呢？是不是就成佛呢？那是断灭啊，还不能成佛呢。是还是一片乌黑啊。所以呢，到了实地修行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是实地的时候就到了四禅天。四禅天那就是这个时候呢，那种执着于净的这个一种修行已经被解脱了，所以他能够从净世界啊来做垢世界。也就是说你心是净的，但是你仍然还是可以来做这个生意，你来做这个生意，做生意啊，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在这个工作上你不会觉得在这个地方啊，你觉得好像处处有障碍，处处这个有着一种内心里头好像有一种自责啊，或者自己有很多的压力，你已经没有了。其实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种调理，就是自己得到一个很好的调理，你就回去找禅宗啊，那么历代祖师，特别啊，我们找这个过去的啊，讲楞伽宗啊，就是六祖以前，那么诸位这个祖师，其实他们呢是以楞伽经来印心的，而不是用金刚经来印心的，他是非常的这个严的一个戒律啊，那么他去修禅，可是等到他传法。那以后他们又回到市井里头去说法，而且如市井一般的人，而且比市井一般的人更能够接受那些别人对他的一种藐视啦、啊，或别人对他的一些非难啦、啊，他不觉得这个事情对他是产生一种压力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是以净世界来做垢世界的时候，他内心里头坦荡无碍了。我们常常呢在这个地方，在学佛的时候学到这个地方发生障碍，那是因为啊，学佛学完了啊，我觉得说我们学佛不要造口业啊。好，那你一开始想要不造口业，好好的守这个戒律是对的啊。那么这个勤修戒定慧啊， 啊，熄灭贪嗔痴啊，吸引老和尚到最后给弟子讲的就是这两句话。戒是很重要，你要守啊。可是你写的这些守了这个戒，你说好了，我今天讲一句话，回来以后就开始批判自己啊，开始公审自己啊，开始责备自己啊，看起来好像是在反省，这不叫反省之道。反省是哦，我们应该改进，这一点我改进。但是我反省完了以后我守的这个戒律而已，并没有要你去不断的苛责自己啊。那么好了，有的人他讲说，我讲了话以后，这句话会不会伤害到别人？想了太多以后，又怕造口业，结果什么话都不会讲了，就不要讲了。那么好，你一个人不跟人家讲话，不是又变怪了吗？所以要注意，你能够啊，从一个这个狭世界到广世界，因为你已经到了在这个十地品里头十方法界啊，在他化自在天，你十方法界的菩萨都同在这一堂里头接受这个啊十地品佛法的一个熏陶，它是一个广世界的，广世界可以说是出世间法的，你可以看到整个宽广宇宙里头，你真的是很渺小的。可是这个广世界的东西又可以拿到我们渺小这个世界来，我这个渺小的这个狭世界是宽广到跟十方的法界相衔接，我突然间又变得我是一个大世界。所以有人在讲说，什么大我小我，什么叫大我，什么叫小我，无所谓大我无所谓小我，佛法是没有所谓大我小我，说牺牲小我来成就大我，没有，大我就是小我，小我就是大我，宇宙十方所有的通通在一心，而这一心里头，你一张开眼睛一望，无尽的法界，又感觉到自己是一，所以一呢回照那一切，一切又回照一，你不觉得吗？你坐出飞机，在飞机上往下看，你会觉得哎呀，整个城市就像一个遗种，你突然间好像独立一化而登仙，你觉得你看芸芸众生都是这个样子而已嘛，你突然间一念间你当了那个仙，你好像独立于他之外，可是你回来的时候，你还是在这个狭世界里头，你在超然在那上头来看，那整个的一个台北市也只不过像一个遗种的一部分而已的时候，你觉得人生很渺小。你再看看蓝天很宽阔，这宇宙上似乎只有这一点，但那是你的心所认识它的。你真正要去触及它的时候，你一回来到小世界里头来，你觉得真的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也应该什么事情能够放宽一点。所以能够修忍心，能够修无生忍啊，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能够接受很多的挫折折磨，是久难时磨，你都能够承担得了。这件事情并不是靠你自己那个狭世界能承担的，你也必须要广世界入狭世界的时候你才能承担，也能够由狭世界来当广世界来看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平常待人接物，乃至于我们跟这个日常生活里头的种种的作为工作哈，对子女这些事情，一点一滴这些事情，它具有无尽的意义，而且它是具有丰富的人生的味道，所以广狭之间就在那个地方互相融着的。所以就出世间法来看，人生实在是没有什么好那么样子的去争的。可是你如果觉得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好去努力的时候，那你怎么会上进？其实人生也没什么好怎么样的，那佛法也不必学啊，反正到最后总是一无所有，那我也不必每一个礼拜五来听这个佛法，是不是？那既然什么都无所有，那小孩子他爱怎么样就让他去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对了，你从广世界来看的时候突然间会落空，可是你从小世界来看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一生里头其实只有几件事情啊，比如说对自己的小孩子学业的担心啊，对于自己健康的担心啊，对自己职业啊的担心，对自己将来啊这个年老的时候养老的担心， 大概你真的把它归类几样，没有几样呢，啊，那么这几样东西呢，竟然把你苦恼的简直没有办法，有时候只有为一件事情，因为朋友一句话，因为回家家里的人给你一句话，你就会拍着桌子实在受不了，但是你赶快离开一下，去拿一部经来看你几句，你会发觉，哎，对，又从广世界来看那件小世界，你觉得其实它并不那么大，你不要因为被一个刺把你刺到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刺到的东西，那个刺是你所有的全部。其实你能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近跟够的问题，广跟狭的问题，人跟我的问题，生与灭的问题啊，一与多的问题啊，这个现在与过去的问题，它都是在通通都在相融里头。所以在法云地里头的时候，就是真的功夫成片的啊，成片不是一片而已，是到哪一个地方都一样。今天呢，我跟有一位这个我们这个不同行的学术界的这个朋友呢，那么谈到了，我就跟他解释说，人格这个意思其实是应该这么解释最容易了解。人格的意思必须不是品德，也不是品格，人格的意思是一个人啊，他的行为有一种一定的恒常性，每一个人的行为啊，态度啊，那么做事情的方式啊，有一定的恒常性。他在家里脾气急，他到工作场地那个地方去脾气一样会急，哎，那么我们说他有这种急的人格特质啊，他一种也那他一个人格特质是他比较内向，人家内向意思就是说他比较少愿意去跟多的人去表达啊，他比较内向。那这内向的人，他在家里也就内向，本来就沉默，他到办公室也一样沉默，他到百货公司去买东西的时候也很沉默，他看一看好就买，他也不多啰嗦，他很少话。所以这样说来，那个一个人到哪里去都是那个东西。法云地的意思是你的人格已经最后形成了一种圆满的人格，而这个人格是一个具有很好的调速力的人格，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是如此，你回家居家的时候也是如此，你啊，在待人接物的时候，这些东西也都如此。什么样子？是你都能够用道用在你的生活上，而调速得很好，有很好的觉性，那么内心里头有一种很好的一种自在跟察觉感，你的情感是一样丰富的，这就是法云地，那才是真正的禅定，那才是真正的沙妹。所以照理讲，如果我们从这个成观大师啊，在这个他的书里头啊，在他的这个《华严经》的这个书所做的他这个书里头，我们能看得到的，那就是说他告诉我们，你实地完成的时候，就等于是等觉菩萨。而什么叫等觉菩萨呢？等觉，如果我们再去查啊，这个佛经的典籍《大智度论》上所告诉我们的，等觉即相当于佛的意思，也就是你即是佛的意思，叫等觉，其实就是觉的意思，等于觉的意思，等觉就是等于觉的意思。但你现在因为你活在人，只差一个这样而已，你还有肉身，如此而已，所以叫肉身菩萨。何来有肉身菩萨？六祖坛经里头就是指肉身菩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的。多设一个等觉跟妙觉，这只不过是为了使这个意义把它界定这样一个清楚而已，就是等觉就是像佛一样的，妙觉是能够更充分的运用，而且它已经是踏入了佛法界整个的一个法界圆融这一面，所以进入了一个妙觉这一面而已。所以等觉妙觉呢，我们在第七会 因缘果满，这样普光明殿这一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说明。可是梵王经呢，对这个地方呢，那么这个法文帝呢，是以智波罗蜜为最胜，最后是产生智慧的，也就是十地品最后圆融在智慧里头。我们觉得生活有很好的智慧，这个地方我们再用心理卫生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看智慧是怎么样表达的。这个智慧不是指我们做心理测验那个智能那个智力测验，不是啊，智慧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啊。那么我觉得聪明跟智慧之间是不相同的啦，你可以聪明一时，也可以聪明一世，赚很多的钱啊，啊，也可以有很多的这个福报，或者是你有很多的财富或地位，那是你聪明。你也可以抄，你也可以用这个骗的啦、偷的啦、啊、创造的啦，那多数有大聪明、小聪明都算聪明。但是这个聪明来了以后，这些东西是不是真正对于你的生活做了一种丰富化，就是丰化了你的人生，丰富的那个丰，真正的丰富化你的人生，而你是不是让你的生活的心智真正产生了一种精神世界的一种成长，你成长成一个圆熟的精神层面，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啊，这个拥有很多东西，但我们并没有好好用那些东西。我们可能占有那个东西，但我们并没有好好的真正品尝过那个滋味。我们可能有一碗饭，但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好好的品过那一碗饭到底香味是什么，是不是？那么所以说，你真正能够去啊，从有而变成了你真正去享用它，而使你的精神生活而随之成长的那个部分，我们说我们开始有了智慧。那么智慧也就是说，在这个心理卫生的层面上来讲，每一个人在他的活着的时候，应该是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很多的磨难啊，这个九磨十难的哈，那种种的这种给你这个折磨的事情是很多的。有时候你不晓得怎么样，就有人非难你啊，非难了你。有的人呢就制造一些啊，对你啊内心里头非常你感觉到很痛心、很沉痛的一种冤屈在你的身上，而你根本没有。而解释也无从解释起，有时候你其实在做很多事情帮助人家，人家却把你当作是一种恶意来诽谤你，种种的，或者你为了生存却受到了，只是为了一个活下去就要受到这么多的灾难，命途里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这种哈、这个说命途哈、那么有这么多的这种不好的这种命运，遭受这么多的苦，其实苦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也应该这么讲说，这个命题并不很正确的，不是说苦通通都是有，只是多跟少的问题，其实不是，是苦通通都是有的，只是不同的苦而已，你应该这么说。而那个人他感觉到比较欢喜、比较健康、比较自在，那是因为他有一个智慧去排解他的苦，他比你行，这样而已，而不是他比你好命，不是。所以有人我谈这事情，有人就跟我讲说，那不见得，你看那个人为什么他生下来就要得一次病，然后就变成这样，要啊行动很不方便，那不是很苦吗？我说对，那是一种苦，那是他看得到的一种残废，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可能心中看不到的一种残障，那种残障可能是情绪的，也有可能是我们思考上的，也有可能是态度上的，也有可能是脾气上的，通通都会有，是不是？所以就能够看得到的或不能看得到的来看，每一个人都会有， 你没有办法去比较说哪一个人比较苦或哪一个人比较不苦，但是我可以确定的告诉各位，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苦，都有很多的九磨十难，都是一样的啊。而大的事情，你大小，你所谓大小的那个苦啊，也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内心本身啊去感受它的问题。对于甲而言啊，他丢掉一支钢笔啊，他会气得不想活，你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呢？我丢掉三支也不会，不，但他丢掉一支钢笔真的不想活，气得啊很痛苦，但你怎么样也不相信。就以那个人而言，他觉得他的朋友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的衣服拿去穿啊，同学之间拿去穿，就以而言，他觉得他正好想穿，而且他有约会，他把我拿去穿了，那他还感觉到，他还看得起我那件衣服，他反而感觉到是一种乐。但是呢，对丙而言，他可能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怎么可以侵害我的权利呢？他怎么可以拿我的衣服去穿呢？我觉得这个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而经常如此啊，我们说关灯的时候，他还不肯关灯啊，把很多坏的事情通通加在这个人身上，以后下个结论，我跟这个人在一起真够倒霉，那你就真的够倒霉了。所以很多的东西就是看你的感受啊。那么现在我们用智慧，有了这个智慧来的时候，那个苦的东西你会觉得你能接纳，很快的能转变，而且你也就能接纳它，能接纳它，所以叫无生忍。到了实地的时候就是无生忍，它你能接纳它，所以无生忍。但能生忍的部分，有生忍的部分是什么呢？是我还能忍，但我要有一个东西来替代，那是还是有生忍的。也就是说啊，我现在痛苦了，是不是？我觉得有一个事情，但我想想，是不是我听了一次华严经以后，我受到一次洗涤，这还是有生忍。我回去，我把经书摆在我家里，我觉得很难，有什么碰到今天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回家第一件事情先读佛经，先阅读大圣经典，先读佛教典籍，你先把它拿来看一看，你的内心都在洗涤，其实跟拜佛念佛没有两样。有时候你拜佛或礼或念佛还念不动的时候，那你就拿着经典读一读就动了，它就转速成住就动，动就是智慧啊。所以在梵王经这里呢，他讲，他说第九地的菩萨说人已经证得一种自治啊，的一种智哈、啊。那么他自在真如啊，自在真如，现在呢要修自波罗蜜的时候，要是法身圆满，性智清净。这个法身圆满，性智清净，空有两妄啊，那么正极中道之理的时候，他就无生忍，他是不需要的。现在我要问你，你有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地步？我想你没有办法，但你会问我老师，你有没有办法？我告诉你，我也没有办法，是不是？但现在就是看我们彼此之间，我们的谁进步的快，谁成长的比较好，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有的人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办得到，只是偶尔还有障碍，还有细的障碍，有的人是处处发生障碍，是不是？那你就问题就在这里了。所以我还是老实的跟你讲，我还是会有，是不是？但我知道我如果碰到的时候我该怎么做，是不是？还是回去啊，还是从有生人那里赶快啊，阅读大圣经典那里开始，是不是？你还是老实一点，不要随便放弃啊。所以礼佛不见得一定你一定要啊跑到佛寺才礼啊，你家里就是很好的办道场，是不是？有一部大圣经典在家里啊，放一部这个佛的典籍在家里啊，那么对你就很好。我一天在做很多事情，也有很多碰到我自己可能啊会感觉到哎那个地方会让我担心，会让我怎么样的时候，那么我会的，我回去的是一样要去翻翻东西让自己沉浸，那 我想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到法源地这个地方来，但是其实也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你如果不是已经养成这样一种很好的习惯的时候，那你怎么可能又碰到一个问题的是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回去转呢？你的功夫不是成片了吗？所以小世界里头容大世界，大世界里头容小世界，近世界里头去容构世界，构世界里头去容近世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照这么讲，我们也没有那么悲观，说我到现在十地一地都没有。各位你想想，我们有同修告诉我说，老师我现在想想，我觉得好多事情我都办到的嘛。我说对，本来就很多事情办到，但我们不能以此自满，我们也应该以我们办到的东西让自己能够再继续的增长，是不是？增长到不必什么事情都要去烦扰，什么东西要去烦扰佛世尊，那这个时候连佛世尊都不要了，那就是禅真正的那个彻悟的时候他所讲的，现在我连佛世尊都可以不要了，那是真正的断奶了，是不是？那才是真正自己开慧，那是很了不起的。所以那就是即证中道之理，证菩萨法身圆满，体性无为得平等智，见如来性而有如来十种功德。这如来十种功德就是十如来的十种名称，那就如来应供正遍知民行足善事世间节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天人师佛世尊，跟这个是一起的。所以对于世尊的这十种称法，这十种称法都代表着是他的一种圆满的法义。我们讲如来，上次讲过的如来就是如你本来的样子，其实如来就是一个，就拿来用在做心理的一个治疗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门。也就是一个人如果他能够接纳他自己如来那个样子，能够接纳自来自己，我走路就是这样一拐一拐的，能够接纳自己我就是一个瘦子，接纳自己我本来鼻子就是尖尖的，这就是我，那什么办法？我接纳我自己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不会病，就世间法而来他就不会病，不必讲出世间法。你能够接纳着你自己，就绝对是不会发生毛病的。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有的人哈，说接纳自己，我们有的人呢，就是到了某一个年龄啊，他觉得说，哎，以前都不会，怎么现在我常常晚上睡不着觉？我说睡不着觉一定有道理，但现在睡不着觉这件事情正是你的如来的一部分，你现在就接纳你自己睡不着觉嘛。哎，睡不着觉的方法是什么？你接纳他，我本来就是要睡不着，这一段时间就是会有睡不着觉的现象，就这样。你可以躺在那个地方，把枕头稍微垫高一点，拿一点东西看一看。我本来就是不那么容易睡得着觉，我现在就慢一点睡觉，我拿一个东西看一看。他们有人讲啊，说你把书拿出来看啊，看一看以后。你很想勉强把它背的时候，哎，到反而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睡着了，反而感觉到自己不够精进。我说对呀，你不相信，你把经拿出来，你勉强自己说，趁着我现在睡眠不需要那么多，我好好的读读经好了。你读读看，你如果能够接纳你自己睡不着觉这件事情啊，你这个不要想着说，哎，我睡不着觉一定要来躺，不，你把它减少，那你试试看。哎，你真的要背他的时候，他到最后很认真的去背他的时候，他最后他把电源给关掉，你还不晓得什么时候睡着。但你不能够说你要练书的时候你又想说，我看书的目的就希望我自己睡着，那更睡不着，那没有用的。因为你没有接纳他，你必须先告诉自己那一段时间他会让你睡不着一定有原因，那个原因也许就是需要你那个时间起来充充电吧，你就起来充充电吧，你不要起来太怎么样，你起来坐着把它盘着，拿一本啊佛经读一读，你读读看，你好好的读，研读它，好好的读，你看啊，读到让自己睡眠有一个时间，把它说的稍微少一点，然后你再好好的去安眠。哎， 你自己可以做相当的调整。不是说啊，人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能接纳他自己的如来啊。父母亲不能接纳自己的子女的时候，亲子之间就会出问题。子女不能接纳父母的时候，也就是不能接纳父母跟自己是如来的一部分。也许你会这么讲说，郑老师，那听你这么讲，我们都要安于现状了。不，这跟你安于现状不一样。我只是要你去接纳你现在你周边所应该有的特质，不要随便把它否定掉。你能接纳它，然后你愿意改的才能改。你没有先接纳它到你的手来，你改不了。你只有先接纳它，你才不会跟它向它产生对立。所以如来就世间法的应用上来，就是你如来的一部分。所以叫如所从来，你生下来就是有这样子的啊，不识字，不会写字的父母亲，那你就要接纳他是父母。他，我不能想说我的父母亲我觉得引以为耻，那就会闹笑话了。所以过去呢，这个有人告诉我一个故事，说他的父亲呢，从他们家的山上扛来一个棉被啊，冬天到了啊，扛来给他啊。人家问他说：“这个人是谁啊？”他说：“我们家的长工啦。”放下，赶快回去，赶快回去啊！他觉得很丢脸的样子啊！啊，他说他是他们家的长工啊，可是跟他一起住在那个宿舍里头的这些邻居一看都知道，他明明是他父亲，这是用硬的模子印出来的，怎么会是他家长工呢？所以大家最后还是把他拆穿了，是他的父亲，所以就变成笑话。所以你还不如说他就是我父亲。你看他多辛苦，他不识字，但他却懂得。冷了，马上给我开一个棉被，来不来我挂，是不是要让我冬天让我能用？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如来，什么事情越回到这个自然的，我们能接受的周边的这些，也就是我们越能够满足它，那这就是如来。啊，这个无所从来的如来，以前也解释过的，所以这个是如来应供。什么叫应供呢？是这个时候你真正够资格应供。什么叫应供？应一切供养，就是如来才能应一切供养。所以真正谨慎的啊修行者，他在接受供养的时候，他非常谨慎。所谓的谨慎并不是挑剔，不是。你看证严法师接受供养，是不是？他，你看他的弟子一定是自己操劳啊，然后人家这个供养来的东西，他供养十方众生，你知道？我们师父接受了供养，他这些东西他供养十方众生，我要注意，不是供养以后，然后自己把它瘦下来，他能接受应供，是这个意思。是应供了以后，可是又供养十方，他能真正接受供养。正片之，我这以前都解释过的，现在你的这个十八部供法已经啊形成了，所以你每一个地方你很容易察觉应，所以叫正片之。明行足，这个也很清楚，我们很明白，是不是？那么明可以说是就是解的意思。行啊，是正的意思，就是解行哈、啊，在这个地方都足了，都圆满了。善事是很善于把我们的种种的结、种种的困扰、种种的烦恼、种种心里头的这些毒，我们很能够把它排遣掉，叫善事啊。因为这些东西都能排遣掉的时候，也就是刹那际十方法界都可以遍及。我们就是因为好多东西没有办法排解，不能解脱，我们才有这样。现在回过头来，世间解，他对于世间的一切的东西，他很能够了解世间的人啊。所以佛虽然不属于世间，但他是世间解，就是你跟他谈世间的事情，甚至于你跟他谈生儿育女的事情，他都对于你能够了解，你的困扰他都能了解，他并不是替你 像医生一样，但是他都能够了解世间法，所以叫世间解。无上士，那也就是、无上的菩提的一位菩萨，那叫无上士。调御丈夫啊，那么丈夫当然也就是啊，这个能做得了主的叫丈夫。调御就是懂得调整自己的心性，调御丈夫。天人师，这样一个人可以作为天界人界的真正的导师，他就是佛。所以在这个实地讲到了法云地，这里就应该是具足佛，而且他是一所谓的等觉菩萨。而这个等觉菩萨呢，他虽然是菩萨，但是他是等佛的意思，等觉的意思，觉是佛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呢，正业自在真如啊，业自在了，讲过的业就是行为，是不是？现在你的种种的行为、思考、情绪种种发动的都是业，但是自在了。现在我们要注意，我们都讲说造业不要随便造业，不要随便造业是什么意思？很含糊笼统啊，是不是？我们正心正念，培养自己大无畏的精神，去供养十方众生，这件事情你也在造业，但是这个业是什么？有善业，有恶业，不是不随便造业的，是不随便造业的意思是不做恶业，是不是？这些善业，但是呢，造了这些业就不会被自己的业所缚，这个很重要。如果你造了这个业啊，你觉得真沾沾自喜于这些业，那好，那你就被那个业所绑着了。所以以真如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一切惑业呢悉皆解脱，这个时候才能解脱。以真如理得到相应，那么即为四禅天王。菩萨修实地法呢，行果圆满，即到了精神法界的最高层次，那就是华藏世界，可以这么讲了。因为他是等觉，但是虽然他仍然是保留的啊，是等身佛，但是其实他已经悠游在华藏世界里头来了。那么也就是说，他已经去接触到一真法界的正觉世间。我们过去一开始从第一会一开始讲世间的时候，是讲从气世间到有情世间，然后这个正觉世间，是正觉世间是在这个实地这一品圆满了以后，接触到这个部分正觉世间。到了这里呢，就要成佛了，但还没有成佛就是了。但是大圣菩萨在证得法身之后呢，并不就此离开了凡尘世界，他们愿成愿再来化度有情。这里面要解释的是两个，在我们从过去佛教的典籍上看，我发现有好多行果圆满的等觉菩萨，他确实是可以该走了，但他又延的该走的时候他又延的，但是通常都不是延的很久，延个一段时间他会延的。某些事情他未了，或者为着大事因缘，有时候他会延的。所以呢，也就因为这样，所以诸三长老这个他们要圆寂之前那个时候，所以弟子们都会跟他请他说，是不是请你那么能够再注释常转法，再转法轮有时候他要留的时候，他自己在那个时候，他在该走他就讲了，说我什么时候要走，后来我现在要留，但通常不讲，你再怎么讲他就会跟你讲凡夫之见他要走了。那通常在这个时候都会交代你不要在他要走的时候给他气涕一定要给他念佛就好了。但是呢，有的呢，我们看到他走了以后就又求他这个成愿再来。所以人世间有很多菩萨是成愿再来的，成愿再来他还要受很多的苦才成愿再来，所以他是要受很多苦才成愿再来。你看从受生 啊啊，下降受生，他呢成长到他成就道业，这里面包括出家学佛学道的历练，他一定要一段的历程，哎呀，重新再接受这些苦啊，这些苦一样的是人间这些苦，通通要尝遍一样的。所以各位要这么去看这件事情，说成愿再来了就再来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呢？不，他成愿再来这个世界，仍然还要经过这个隧道口，而不可能，因为他是这个隧道口，就是生死这个隧道口，他还是要再来，所以他仍然还要接受这些，所以仍然要接受那些苦难，因为他来本身就是要教人家解脱苦难的，他必须接受这个苦难啊、用这个苦难来表现自己的整个的教化，是可以看得他自己用他的身教来教的。所以学佛的人都应该要把世尊的传记要把它看一看，那也是这也是原因之一。学佛的人你应该看一些比较、完整的一些传记，比如说这个虚云老和尚的传记，那是我很喜欢看也常看，谭虚的传记，弘一大师的传记，你可以看看。看传记并不是你要跟他完全一样，而是你从传记里头可以知道了知沧桑几度的事情，你比较可以了解他。所以这个他会承认再来化度有君，与大法语充足一切枯槁的众生，那就是菩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极致悲愿了。所以最后呢，菩萨呢实践悲智愿满了行果双缘的时候，才入真正的入一真法界，住常极光净土，这就是大圣心地法门讲十地品到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讲这个这一部经呢，那么金刚藏菩萨呢，他是入啊这个智慧沙门以后啊，那么他才有十方诸佛加持之下，然后来讲这个十地。这十地说完了，其实能听十地的菩萨都是他具足原来就具有十地的根器的菩萨才能来的。所以呢，在普光明的这个法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在一开始的时候讲法会圣德那个地方，就讲说与会的菩萨皆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习从他方世界来集，就是听这一会的菩萨都是不退转的。那我们也恭逢极盛这一段时间在这里，你会会都到的，你一样应该具足这不退转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所以我们呢讲说能闻华严，能读华严，才知道佛家的富贵。没有一部经呢，它这个的因缘呢，是像华严这样子的，那么样子的殊胜。而且每一次说华严的时候，华严的这个殊胜境界呢，它都会出现。而我们今天就在这华严，就在这个法界的怀抱里头的。虽然看起来华藏讲堂这个讲堂只是一个小世界，但是它却是融入一个大世界的。华藏的法界是无量无边的世界，而它却也融入了我们华藏这讲堂来。我们很高兴，连这个讲堂都是华藏讲堂，那就真是很妙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给各位接下去谈第七会，就因缘果满这一段的事情了。那么各位手上的这份讲义呢，第一页呢它有一点装反了，你回去自己再调整啊。这一会呢是重会普光明殿，我们称为普光明殿会，其实应该叫重会普光明殿。为什么要重会普光明殿？ 因为我们从第一会到第六会，现在到第七会，这一会呢也是刹那际的事情，也就是刹那际的事情。刹那，那么是一点点，也不是连一点点都不是的啊，都没有办法描述的，那一念之间就已经来到第七会了。你有没有发觉，随着你的年龄越增长，你会发觉好像真正的只有那么那样子的一刹那间，我们人生就已经过掉几十年了啊。对一个年轻人而言，觉得说哎呀，一年好像很久，真的，他准备联考，一年好像很久啊。啊，对一个儿童来讲，他等一个过年要等很久啊，尤其是辛苦的人啊，到山上去说要做一个月的两个月的暑假啊，要每天上山去工作做两个月，就那两个月哇是很久了。所以我有时候感觉到，后来在那想想，感觉到哇，我这一辈子不晓得过了多少辈子，因为每一次暑假要做两个月的工作啊，那两个月的工作是非常密集的啊，那就觉得说哦，那个暑假过下来觉得很久，天长地久，终于熬过来了。现在看来从懂事到现在，其实也是刹那之间。那我们呢，也是刹那之间，从第一会，从这个菩提场、菩提树下，到现在，又来到了普光明殿。各位，普光明殿是龙王啊献给世尊说法的。